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些醒脑的东西，不过永达兄弟的这样更有效哈，我的只是脑部或运动，不过反正做了就跟大家再看看吧。我们想问一下Dave Abum 启示宪章，我们说有六章相当简单，首先有一个序言哈，是非常精简的，看看大家还记得有几个精简的词语哈，神圣的公义会怎么样地听取天主的圣人，怎么样地宣布虔诚的忠诚的对，虔诚的就去听，忠诚的去传，就是关于圣为使世界，听了之后就要传给世界，为使世界因聆听就是福音而信从，因信从希望，希望而爱慕，非常好哦，好，大概内容，有六章，很简单，对。启示的本质，先生要看它是什么啊？第一章，第二章呢？传哈、啊，怎么样传？第三章，啊，我们中间有防神父，无敌的，无敌的防神父。对，第三章就是圣神的默感和圣经的诠释。第四、第五章最容易，就有信任。第六章呢？对，第五章四章旧约，第五章新约，第六章呢？对了，怎么样？今天啊，这教会的生活中，所以很对，就是这六章非常简单哈，其实它的结构还有有几句金句哈，天主因他的慈爱和爸爸对不起啊这个不算不算因他的仁慈和智慧乐意，这个乐意也很重要哈，乐意把谁呀、把自己启示给人，使人认识他，对，神书记一百份认识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就是这个了。而天主恩因着他的慈善和机会，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好，不可见的天主为了他无穷的爱情，对，直接启示与人交谈，软如朋友，对，对啦。耶稣基督行了血肉的圣言，被派遣人对人。我今天说不是猫对人对猫，这人对人哈，去讲论天主的话。还有这个很简单哦，在圣经内。对，天主的言语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人的言语呢也被他圣化了。当我读雅各伯书的时候，雅各伯书不是叫我们说话要小心呢、无谓的说话就要叫上天主交代呀、又怎么样，不要说大话，就是答应很多然后就不做这样。那我就想起其实我们的言语也被天主圣化了，因为天主好像天主降生成人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他的家，整个历史都变成了天主的历史，所以自从天主拣选了把自己的言语藏在圣经里面之后呢，我们人的言语也变成了可以携带天主圣言的东西，所以也胜造万倍哈。所以虽然我们的说话也我们的言语人言也 也有、不同的价值了。好，最后一个了，在天之父节圣经慈爱的与自己的子女们相会，并与他们交谈。对，哦，一百分，呵呵，非常好，嗯，好了，这个游戏，这个什么啊？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Revelatio 怎么样？启示，但是它的这个字的原意，嗯，就是揭开沙漠，对 ，Revelo 是一个一块沙，嗯，好。好了，那我们就既然大家都那么充满活力哈，我们就继续讲下去。这个是第三，那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这几天的最重要的几个文件哈，就是这几五十多年的里程碑，从 Development，今天我们提到了哈，今天早上我们讲了 Development， 现在我们看一看从 Development 跨越到Development Domini 中间有四十多有四十多年哈，因为这个今天提到了哈，那今天我们介绍了 Development， 现在 Development Domini 上主的话又是怎么样写成的呢？两个文献在是有不同的不同的圣旨哈，一个是大公会议的文件哈，就是 Development， 当然是比较可能比较高层一点，是教会的有关启示的教会教义宪章哈，所以重要性很大。那个 Verbum Domini 呢是怎么样产生的？它是一个主教会议之后写成的宗座劝谕。我先可能大家都知道，不过温习一下吧。主教会议是什么呢？这个制度其实在教会初期已经有了，就是主教们走在一起。我们的教会呢不是专权的统治，不是一人当政。从中途大事录，我每次读中途大事录都很感动啊，觉得伯多禄其实非常非常的谦逊啊。他虚情下的他的权位，他常常站在前面啊，被抓也是被抓去坐牢也是第一个，出来宣讲也是第一个，有问题的时候是他出面啊，他出来。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就是群力啊。譬如《中途大事录》第六章，当在团体中发生了一些争执，就是犹太人和那些非犹太人之间，他们说，在分配物质上面呢，我们的寡妇被忽略了，你们就给你们自己犹太人的多一点，好像是一个小问题哈，但是其实是一个 iceberg。如果你不处理好呢，慢慢就会发达的了。那伯多禄就出来说，其实伯多禄可以这样解决哈，不准说话，不准批评 ，stop， 就压抑住这些东西，或者他也可以说啊，小问题没关系的哈，但是他召集了所有的门徒们，就说。现在我们人多了，我们不能什么都做，我们不可以忽略乞讨和宣讲，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但是爱德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给别人做，是一个很明智的辨别。然后就叫他们在你们中间选举，他没有说现在好了，我任命士德旺啊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在大家中选出来的。后来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公会又是一样，这个群策群力这个团队的精神在教会初期已经非常清楚，现在教会继续用这些方法来收集团体智慧。大公会议，不过大公会议召集全世界所有的主教， 所以不能每年每两年每十年开一次，因为很大工程啊。面对一些比较小型的问题，小这他们问题很难分大小了、总之如果要面对一些可能影响规模不太大的，就是不是影响所有整个教会的题目呢，就以主教会议的方法来讨论。我说在教会初期呢，已经有这个就是新罗的主教们，不同教区的主教们走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因为随着教会历史的演变呢，政治的干扰啊，比如第一次大公会议是君士坦丁皇帝召开的，后来就是禁教方面的不清不楚啊，这样就这个主教会议呢就被冷落了一点点，就有一些 informal 不太正式的会议，在教会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这个制度，主教会议呢就被冷落了。相反大公会议呢就比较多一点这样。但是保禄六世在凡尔之后呢，他就重新提出这个模式主教会议，他建立了一个很久的制度，他觉得教会应该经常一起讨论重要的事情。全世界的主教不是全部，不过有代表哈，就把它变成一个很久的制度，每四年开一次，每四年开一次主教会议。Synodos 这个字呢是由希腊文来的，就是 Synodos， 意思就是一起走路 ，Hodos 就是路 ，Syn 一起走路。就是主教们在教会里面哈，一起同路同行，这样的意思。这些会议，这个就是一个主教会议的陈述记，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了，要他自己去数一数。一般都是记忆性的，他们不要当场决定一些什么东西，是把讨论的结果交给教宗。讨论了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些提议，指示上的提议就交给教宗。是一个普世主教集体性的表达，虽然不是所有主教参加，但是每一个主教团，每一个国家主教团起码有一个代表。又看每一个主题，也有些比较专家一点的主教被选去参加，或者教宗自己去邀请一些主教参加，每一次大概都是200多人。除了主教之外呢，也有一些神学家，也有一些旁听者啊，这样哈。我参加过亚洲主教会议，专家的身份，在座也有我们的林锦玲姐妹，她就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了2008年的有关圣言的主教会议，题目是教宗选的，不过教宗也不是自己这样不听不收集下面的意见哈，这些题目呢一般都是普世性的，不是有关一个两个教区或者一个州或者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适合众多的教会，有现实和迫切性的。这个话题呢，就这个主题呢，就应该有是一个有关教会的，当然不是什么社会的问题，教会都讨论哈。有关教会的，有坚固的圣经神学传统的根基，有牧民的关怀，同时在这个会议中呢，要在短短的时间呢，找出一些方针哈。虽然没有一些什么确议，但是要清楚的把这个问题研究，然后找出一些路线。主教会议也可以分成平常主教会议，就是定期的每四年一次，但是也有一些 特别的主教会议，但是按照中的他认为需要开一次主教会议，他就叫开一个特别的主教会议，不然呢就是四年一次。看看从第一次召开，就是保禄六世重新唤起这个制度之后呢，现在已经开了13次了，平常的主教会议，这些主题呢，比如强化信仰啊，禁欲在人间，社会禁欲，在现代世界传福音，这个常常都是热门题目哈，永远说不完的。当圣经的教理讲授。中公教家庭现在2015年再会有一个，但是已经开过一次了，所以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主题。悔改与收获，就是83年是圣年，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然后呢有一列的一个系列的主教会议呢，就是研究不教会境内不同的组别，比如平信徒、士铎、奉献生活者、主教，在教会里面每一组人都被一个主教会议所研究，深入研究，看看这群人的身份，做主教，主教应该是怎么样的，给他们一个漂亮的身份证，或者翻新一下他们的护照，看看他们的身份应该是怎么样的，平信徒一样，奉献生活者一样，士铎也一样。然后呢就是一些教会里面的重要的重要的奥可以说是奥迹吧，圣体、圣言。然后2012年又来一次福音新传，就已经70年了，已经做过了，但是经过了20年呢，又要再看看社会在变，世界在变，又主题又是差不多。然后去年呢，教宗放弃过，已经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主教会议，就是为预备今年的平常主教会议，以家庭为主题。去年的那一个也是以家庭为主题，今年的一个今年十月份又开的又是以家庭为主题。不过去年的一个呢就是非常的，今年的那个呢就是平常的，平常就是按常规四年四年，你们看看每一个都是上去四年了。有些特别的非常的主教会议，比如在接近圣年2000的时候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因为见到世界已经那么大，每一个州每一个区域都有他们的特别的情况啊，这样他就叫了一连串的州圣的主教会议，我们有非洲主教会议、亚洲主教会议、美洲啊、大洋洲啊、欧洲，这些会议都是非常的特别的，就不是按照这个固定的四年一次的这些平常主教会议。那我们这本这个文献呢上主的话就是2008年这主教会议之后，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和使命中，每一次主教会议开完了之后呢，主教们或者整个大会、整个主教会议，他们就提出几十项哈，一般都是50、60，一些要点呢，就把它交给教宗，然后教宗呢就也找一个小组帮忙他，最后他就公布他的工作目函，就是有关这个大会主题的，每一个主教会议都有一个牧函哈，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牧函都在这里列出来哈。2008年的主教会议的之后，教宗公布的工作不是牧函，怎么叫做什么 apostolic exhortation 劝谕，工作劝谕。就是这个上主的话，所以上主的话 和启示圣章是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的。福音的喜乐，就是最近的一个文件，也是众作慕函，也是主召会议之后诞生的，就是2012年的主召会议之后，教宗颁发的哈，所以这个都是福音的喜乐和上主的话是处于同一个层面，都是大会后的众作劝谕。好，这是只是一些 introduction 和一个前导。现在我们看看这个2008年的主教会议，它的主题是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和使命中，就等于发挥了 Develum 的第六章。Develum 的第六章的主题就是这一个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中。这个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众作慕函，我们都有了哈，我们就我们的锦囊里面或者我们的酒囊里面，不知道叫他什么，那个包包给我们的包包里面就有这个文件。这个文件跟 Develum 有直接的联系，教宗自己这样写，在好像是第二号哈，他说启示圣章 Develum 已经成了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文件为教会生活带来了莫大的裨益，包括诗经、神学、神授、牧民和基督合一各方面的，已经是一个里程碑。教会举行这一次主教会议，就是2008年那个，也深感自己在圣神的领导下有责任继续反省天主圣言的议题，好能检讨凡恶极隐的落实情况，并回应今天信友所面对的挑战。所以教宗呢本读他刻意的讲出这两个文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的密切关系呢，我就觉得也在字里详间可以看到哈，比如Develum 的最后一句最后一段结语跟 Verbum Domine 第一号有明显的联系，你们我把它抄了出来，你们可以看到Develum 的结语最后一段就引了这样接着圣经的阅读和研究，天主的言语能得以飞奔而受光荣，托付给教会的启示保障日益充沛人心，就像因经常参与圣体奥集教会的生活得以增长，同样也由于加倍仰貌永远长存的天主圣言，精神生活必活得新的鼓舞。他引了以赛亚40章第八节，伯多禄前书1章第23-25。那现在 Verbum Domini 上主的话的第一段就是上主的话永远长存，这话就是全报给你们的福音，伯前1:25，以赛亚先知40好吧，看到吗就是一个文件的结尾和另外一个文件的开端是同一段同一个概念，永恒的天主圣言，同时引的两篇圣经两段圣经，以赛亚40:8和伯前1:25都是同样的，看得到吗这里。好，所以两个文件呢有直接的联系。那现在福音的喜乐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觉得很微妙的，Verbum Domini 也跟 Evangelium Gaudium 有联系，不是刻意的联系，这是就是天主圣神的，我说天主圣神的调皮，或者天主圣神的美妙安排 就让我们就小心的去读，就看到看到一条一条线呢，连着这三个文件，比如 Verbum Domini 同跟福音的喜乐很清楚，一个主题就是喜乐这个主题。喜乐这个主题呢，就贯穿着这两个两个文件。如果你们不信，我们看看哈，Verbum Domini 的第二段哈，就是刚在开端，刚刚就是第一版哈，教宗就说，能分享天主的生命、圣善的爱，实在是圆满的喜乐。宣报与临于我们中间的天主圣言、基督相遇而来的喜乐，是教会的一份礼物和教无旁贷的本分。我也又还把这个变成红色，喜乐，喜乐。我们能透过圣言接受天主的生命，是一份喜乐。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份喜乐保存在自己的这里，要传出去。所以一开始就讲喜乐，跟这个微笑的教宗所讲的福音的喜乐就是一脉相传，一脉相连。还有天主的话的最后一段，刚才我们引了第二段开始，最后一段又是充满了喜乐。这里我把喜乐这两个字都变成就都用红色去把它涂出，你们看看多少次在短短的一段宣讲圣言能产生共融并带来喜乐。这是一份深厚的喜乐，源自圣山生活的中心，并在其内通传了给我们。这喜乐是一份不可言喻的礼物，那是世界所不能给的。这喜乐，哎呀，漏了一个。这喜乐是圣神的果实，它让我们能够进入圣言内，也让圣言进入我们内，结出永生的果实。我们藉着圣神的力量宣讲天主圣言时，也愿意把喜乐之源通传给别人。所以我们传圣言呢，不是传一些章节，传一些文字，而是传这份喜乐，这个喜信，把这个喜乐字的源泉通传给别人。那并不是表面和信件之事的喜乐，哦哇，我还有漏了两个，而是因为意识到唯独主耶稣有永生的话而来的喜乐。你们看看一二三四五，我漏了两个，一个两个七次，在短短的一段，就不要以为只是福音之乐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喜乐这个字出现很多次啊，我没有数过多少次在整个文件，但是在天上主的话这个文件里面也是充满喜乐的。这条线好像版读十六已经为方志哥预备了道路，讲到天主圣言的时候他已经强调这个喜乐，然后教宗方志哥就接下去。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也不能不赞叹，今天我们就说惊讶赞叹感恩心想天主的美妙安排。看看我们的这几个教宗都是大人物，但是每一个有他们的图书的伟大。看看保禄六世，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他的短短33天也是一个给教会的一个微笑哈，大家都说也有他的列品的情绪也在进行中哈。后来若望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呢，就惊动整个世界哈，这个伟大的教宗。然后我们的学姐教宗，有机会的教宗本读，现在教宗方志哥，每一个时代天主就给适当的牧者，教会是天主的，没办法不承认是天主的。是天主小心安排的，他知道 适当的时候给什么恩宠给什么人，这些不同的教宗之间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这样的默契，一条线路开始了，就另一个接下去。那个圣主的话的最后一段，除了讲到福音的喜乐之外呢，也强调玛利亚她是圣言之母与喜乐之母。在行段都非常美妙，但是我这里只引了一句，天主圣言与喜乐的密切关系在天主之母身上尤为明显。教宗就描写玛利亚怎么样在那哲勒接受到了圣言之后，她接受了说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她就高高兴兴的跑圣道奔驰，已经在玛利亚身上可以见到了。领包之后他就跑，他就快快的上山，然后就把喜乐带到一个老人家的家，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加加利亚伊莎伯尔两个都是相当年纪的人哈，这个年轻的女人哈到这个家，让整个家都充满了喜乐，然后玛利亚就高唱一曲，唱她的谢主曲，就是说充满了喜乐。玛利亚圣言之母，喜乐之母，所以喜乐这个主题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圣主的话这个文献中这个文献呢可以分成三部分。David Webb 有六章，Webb Domini 有三大部分，条理非常清楚。第一部分就是聚焦在天主圣言本身 Verbum Dei 天主圣言。第二部分呢就好像是把圈子扩大了一点点，圣言在教会中 Verbum in Ecclesia。 第三部分呢就更广阔这个圈子，在教会之外圣言传与世界，可以看到好像三个同心圆。第一个圈比较小，比较集中，天主圣言，然后天主圣言在教会内，然后天主圣言在整个世界，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今天就要利用剩下的时间呢就介绍一下第一部分，后来就是其他的两个讲我就会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天主圣言它的主要主题你们可以后来自己可以看看大纲就可以看到了。教宗本都始终都是一个读书人，是非条理非常清楚的，他的市场路线呢。这一部分又分成三大部分，三大部分又分成几个小主题这样。第一部分呢分有三个大主题，一个是天主发言，一个是回应向我们发言的天主，第三在教会之内全是圣经。我自己看呢就最比较新鲜的就是教宗强调这第二部分。 David 也讲到很清楚的讲到天主发言啊，天主与人交谈犹如朋友啊，这样也讲到也有一章第三章讲到在教会之内解释圣经。但是教宗本读呢就好像也相当注意人的回应，是一个交谈，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发言，是人的回应。这些都是是每一个部分的小主题哈，但是大家自己有个这个文献在手中自己可以看哈，我们不用一一介绍。我只是想当我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有一点困难，怎么样把它浓缩在 半个小时可以介绍出，同时是要把重心抓住呢。后来呢，我就把我的反省的结果呢，就是把它浓缩在一个信念上面，一个概念，一个信念，就是一个肯定的信念。另外一个图像，首先看看这个信念，它就是已经在 develop 相当清楚哈，但是教宗本读现在更强调天人对话。天人对话两方面，天主发言，同时我们回应向我们发言的天主哈。天主发言，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已经提过了哈。天主愿意透过他和我们的对话来显示自己，是一个对话，是双方面的，不是天主就从下面从高天掉下一些说话下来，我们下面呢就能收集到多少就收多少哈，这样不是一个对话。天主发言的时候已经期待我们去回答他，是一个双方的对话。这个对话呢，教宗也强调是圣山跟我们对话，整个天主圣山，天主向我们显示自己这个无限爱情的奥秘，在这个奥秘中，父从永远在圣神内发出他的圣言。不要以为只是圣父发言，或者圣子发言，或者圣神默感，是整个性圣山向我们发言。同时教宗还继续发挥下去，他说根本在圣山之内就有一个对话了，父子神他们三个就是一个交流，一个爱的交流，一个不断的对话。现在天主把他们在圣山内的对话跟我们分享，这个意思非常漂亮，也是相当新。如果就是develop 没有那么详细的去发挥，天主圣山内的爱的交流，也变成了天人之间的爱的交谈，所以是同一个。可以说是同一股爱的源流，在圣山之内，现在流露出来，变成了天人之间的交流，同一股爱，同一道气，同一股爱在流，在圣山中流，现在也在我们天人交往之中去流，很漂亮哈，这个思想。教宗强调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提过这个思想哈，不是一个双方对等的交往，是天主世君降贵，同时他也把我们提醒，天主以及爱的恩赐跨越了任何距离，这个距离呢被他的爱填满了，真正使我们成为他的伙伴啊。David Webb 说朋友，Webb Dominic 说伙伴，都是差不多，都是爱情的表达，但是就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出两个不同的图像吧，两个不同的象征来表达出天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更强的比伙伴或者朋友更强的，因为我们很难用人的说话来真正的描写出天主的东西，我们只可以用人，我们人认识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没有比这个更强的了。天主与我们这样犹如伙伴或者朋友这样的交谈。我刚才说Webb Dominic 也很强调人的回应啊，天主教教理已经有这样漂亮的一段了，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是为使人有能力去回应， 那天主启示，如果我们人没有能力去回应，那就是对牛弹琴了，是吗？或者我们也说煞虫不能与语冰，煞天的虫你不能跟他谈冰，或者对牛弹弹琴，广东话我们说鸡同鸭讲，没有有沟无通，就是你讲你的，对方就没有回应哈。天主把自己指示出来呢，也透过他的说话使我们有能力去回应，是一个 empowerment。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表达得出来？天主指示自己出来呢，不只是增加多一点我们的知识，而是把我们的整个人呢都提高了，使我们有能力去回应。认识怎么样去回应他呢？认识爱慕他，远胜过他们本身所能做到的。那真的可圈可点哈，这一句还是天主教教理所讲的。启示给我们不只是扔下一些真理，它也提高我们，使我们能有能力远超我们本身所能做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让人惊讶的天主。跟天主交往呢，不要以为是跟他打乒乓球哈，一来一往，这里打哪里往，不，他常常都会有一些惊讶，他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个，事后回顾就说哎呀，原来我竟然可以做到，就是因为天主提高了我的能力，远胜过他们本身所能做到的。那所以大家可以明白读圣经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问这一句怎么样解释，这一句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不是，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提醒。好，教宗继续说，就是因为这样，这个天人的交谈，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和回应天主的圣言，天主同时也可以聆听和回应我们的问题。大家都在讲，大家都在听，而不是对牛弹琴。天主在听，天主在回应，人在听，人也在回应。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交谈，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和回应天主的圣言，天主也可以聆听我们每一个人和回应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也还有一段呢，也是比较新鲜的，在Verbum Domini 这个文献里面，就是这个用天主圣言与天主对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用天主的话跟天主讲话，有什么不是很慢吗？就你跟人说话，对方只是重复你所说的，你就说谈话有什么味道哈？不过跟天主交谈就不一样哈。或者我可以这样来打比喻，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叫自己的小朋友孩子讲话，叫爸爸吧，叫妈妈，如果孩子能说爸爸，哇，那个爸爸就非常高兴。如果孩子能跟着他说，跟着他说，说你好，小朋友说你好，哇，妈妈就开心的不得了。天主也是非常开心的。如果我们能用我们的用他的说话去跟他交谈，一个爸爸妈妈教孩子讲话，里面有一种爱的交流，不是一个录音机的重复。如果我们能用天主的说话跟他交谈，就接受他的爱，和用爱来回应他，说话就变成一道桥梁，就 使这个爱流通，从天主流到人那里，再从人流到天主那里。这个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说，因着天主说我们的说话，天主的指示，我们的说话人言也升降提高万倍。那我们用天主的说话来跟天主谈话，其实我们常常这样做。教会呼吁我们念预课，预课是内容是什么，是圣咏，圣咏是什么，是天主的话。我们每天不知道念多少篇天主经，天主经是什么，是耶稣教我们念的，是圣经里的说话。我们是常常用天主的说话跟他谈话的。那有时候我们去祈祷，如果我们每一次祈祷都要发明一些东西，一些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那祈祷就会很累。又常常都要讲一些从自己，就是自己发明的一些新的思想啊、内容啊这样哈。但是天主在他的圣言中已经教我们怎么样去跟他说话，就是教我们说一些他喜欢听的说话。有时候在家庭里面爸爸会教小孩子讲一些妈妈喜欢听的话，那你这样说妈妈就会高兴的啦，小孩子就说哇，妈妈就高兴得不得了。天主就是自己提示了给我们哈，他喜欢听我们的对他说的话，所以利用圣言来祈祷是一个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如果没有这份爱的交流，爱的不是在这个爱的氛围中进行呢，就正常呢就变成了一个比录音机更差的一个重复。但是中间这样不断的透过这些说话，天人之间就可以交流，就可以气情爱情就在中间流转。同时我们用天主的话来跟天主谈话，也有另外一个很漂亮的意义。每天我们念预课，有没有想到全世界今天是星期五，圣咏，我们念的这篇圣咏呢，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凡是念预课的都念这首圣咏。我们无形中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大的祈祷家庭，一个大合唱。后来我会举这教宗所讲的这个图像哈。我们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插身在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的祈祷团体中。我们的祈祷就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小微小的声音哈，有时候一半分心，一半不知所谓，一半就这样过去了哈。但是我们插进去，我们祈祷的功力就因为被其他的兄弟姐妹所拖住，我们的祈祷也有这个宇宙圣，也比较宝贵。虽然我们的小声音好像在一个大合唱中，因为有其他的人在跟我一起，所以是非常漂亮的。教宗说，天主圣言引领我们每个人与他与天主对话，向我们说天主的话，引导我们如何向他谈话。天主圣言也教我们怎么样向天主谈话，以主言与主言，用天主的说话跟天主谈话。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不能再多一点话费。我说一个概念，一个信念，一个图像。我们的教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音乐家吧，因为他很喜欢，我们的教宗我说本笃十六世，他很喜欢弹琴，他本身他是音乐世家出身的，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在圣堂的指挥，他也培养了好 很多合唱团啊，这样。他哥哥他自己也很弹，那、啊、弹也弹琴，常常弹琴。我听说在他信教中之后呢，就从他以前做书记的时候住的地方要搬家嘛，哈、啊，搬到教中的住的地方，他什么都没有带，只是带了他的钢琴。他一有空了，他就弹一下。总之，我们的教中本都十六是很喜欢音乐的。他在这个上主的画中，他用了这个图像，说圣言好像一个一首交响曲，多音的，多部合唱的。在第七段哈，他说天主发言的方式多姿多彩呀，唯一圣言有多重的表达。教父们弹及一首多声部合唱的赞歌，我们都知道，我们唱歌如果是多声哈，就更和谐美妙哈，比一把声更好听哈，多声合唱。天主发言，我们今天也提过，天主发言不是那么死板板的。在我们的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圣经字母。然后来着，我的图片有一些乱。天主在圣经中发言的方式很不同哈。不只是在圣经中发言，教宗说，天主也透过不同的方式发言，譬如透过这个大自然，所有天主创造的万物都是这个交响曲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的美妙，和谐美妙，好像一首歌曲一样，也透过人来表达自己。人也是多姿多彩的，我这里故意放了不同的人的面孔哈。好像希伯来书说，天主在以前透过不同的人，多次透过不同的人来跟我们发言，现在透过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所以透过不同的人，我们可以是一句天主的话。有没有想过，我是一句天主的话，我是天主的肖像，我带着一个天主的信实，我是天主的使者，我传递一句天主的话。每一个人的传递的不同，有些人可能用诗歌的方式传递天主的话，有些人可能用判断的方式传递天主的话，有些人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传递天主的话。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面孔不同，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的使命也不同，我们带着的，每个人在自己身上带着的天主的一句话也不同。如果大家有时候也可以反省一下，我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了我为带了一个信息，我带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是生来带着一句天主的话来这个世界，我的一生就是要活出这一句话，让人知道是什么话呢？你可以大家想一想啊。在交响乐中呢，常常都有一个独奏或者一个独唱一部分哈，那有部分是所有的乐器都共奏哈，但是也有部分呢，有一种乐器独奏或者一个人唱 solo 哈，一个人独唱哈。教宗就说，在这一首交响曲当中，我们发现某一个乐章里面出现了一段称为独奏的部分。谁是这个独奏呢？这个独奏就是耶稣。因为在交响乐里面呢，也不是所有的乐器乱七八糟的就去奏，有一个主题啊。经常就是这个独唱，搭着这个主题。 这个独奏部分，这是由单一乐器或者由人声单一的人声负责演绎的主题，它十分重要，以及整部作品的意义全取决于它。这个独奏就是耶稣，我们今天已经说过，耶稣是曲式的中心，教宗就用这种音乐的语言来把它表达出来，真的很可爱。在耶稣身上，圣言不仅有一个声音，还有一个面貌，一个我们看得见的面貌，就是那就惹人耶稣的面貌。我觉得教宗本读很喜欢用图像，用这些美妙的图像，我们的教宗方济各也是很喜欢用图像，同时也很喜欢用一些很精紧的一句就让你觉得拍案叫绝。比如他被选不久呢，就在跟神父们交谈和讲道的一遍道理中就说，牧人应该有羊的味道。我就觉得很简单，但是意义深长啊。我们当今教宗就是有一些那么简单的图像，教宗本读也有很多图像，他的图像就是比较有文化比较高一点，或者深一点，这里明显的是一个音乐的图像。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教宗就说，我们虽然在教会内对圣经尊崇备至，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书的宗教，我们的宗教不是一个书的宗教。有时候我们在读宗教学的时候呢，把所有世界的所有宗教分门别类，很多时有一类就是religions of the book，比如可兰教有可兰经，我们很多时也被列成书的宗教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不是，虽然我们恭敬圣经，但是我们在圣经中恭敬的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不是书徒，不是圣经徒，是基督徒。我们恭敬圣经就是因为在里面基督是独唱者，基督是大主题，基督降生成人，现在他又降生成言，成为书，书写成文，而无声的文字是降生并生活的圣言，教宗所说的。还有一句他的常常被引的一句，他说，成为基督徒不是由于一项伦理的选择，不是我要做好人所以我成为基督徒，或者实现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是在人生的浮沉中我们能遇到一位赋予生命新境界的人，并由他得到确定性的路向，这一位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做一个伦理的决定啊，我要做好人啊，所以我做基督徒，不是，而是我遇到基督，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圣经也可以称为一首交响曲，圣经本身，刚才我们说大自然是交响曲，交响乐，人也可以代表天主圣言，我们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一首交响曲，但是圣经本身也是，天主受过圣经的所有语言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他的回忆的圣言，在圣经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个一与众，一与多，好像孔子所说，舞蹈一以贯之，就是有一条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圣经的73本书有一条路上，一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一条一以贯之，就是耶稣唯一的中心。但是我们有一本书其实是一个图书馆，73本书，今天我们都说过了，不同类型的书， 多姿多彩。圣经本身已经是一首交响曲，不同的声音，天主发言，用不同的声音发言。还有呢，解释圣经也是多声合唱，多音合奏。一段圣经也可以有多不同的解释方法、感受方法，所以我们分享圣经呢，其实就是在合唱。同一段圣经可以在不同人身上引起不同的反应，所以就多姿多彩，不是独唱。我们分享圣经其实就是大合唱，不同的反省。好了，因为时间到了，我就跳一点一几段，就是快到结论了。活出圣言，读圣言是多姿多彩，活出圣言也是多姿多彩。我很喜欢这样想，圣言呢是乐谱，基督徒的是演奏出来的歌曲，这个不是赵忠的话，是我的话，不过我相信赵忠也同意的。就因为好像乐谱呢，整个音乐已经藏在里面了，但是如果你不演奏出来，那你是听不到它的美妙。圣经供奉在这里，你不能接受它的大能，它的智慧，你要演奏它，打开它，不然就也是好像乐谱一样，或者好像一本剧本，写了剧本之后没有人去演它，它的美妙还在，藏在里面，但是需要去演它，演绎它。心经也是一样，藏着天主的无穷的机会，但是我们要把它演奏。谁演奏的最好呢？赵忠说，是大神学家吗？是圣经博士吗？不是，他说是圣人。圣人他有一段非常漂亮的圣人与圣经的解释。他说，虽有深度的圣经全诗，正是来自那些接着聆听、阅读和勤加默想，而让天主受天主而让自己受天主圣言转化的人，这是人研究的最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大合唱里面呢，我们的圣言我们的先贤呢，我们的圣人呢，他们就表演了最精彩的部分。我们都是小猫小狗，小猫的在后面唱几声啊，把自己的声音加进去啊。但是总之能成为一个大合唱的一员，我们已经觉得很光荣了。不需要真正是要表演最精彩的一段啊，我们能在这个大合唱里面参加，把自己的小声音扎进去，已经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总之圣经有如一首合唱合奏的乐曲哈，是赵忠本读的一个很漂亮的诗赏。刚才我说 De Verbum, Verbum Domini, Evangelii Gaudium 三个文献中有一定的联系。有关这个合唱呢，虽然赵忠放这个没有提到，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呢，他所讲的是可以跟这跟本读所讲的大合唱连在一起的。比如在第十一殿放这个说永恒的心意，就是同一的乐谱可以不断的被演奏。为什么我们常常还演奏贝多芬呢，或者Johannes Bach 的音乐？为什么我们还常常表演梁山伯祝英台啊？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还要去看呢？ 就知道了，每一个演奏都不同嘛，我们就因为同一个乐谱同一个剧本都有不同哈，所以圣经有永恒的心意，教宗说基督是永不衰微的源泉，不断的涌出心意，接着这个心意它总能使我们的生活和团体日新又新，每当我们努力悔改回到源头并恢复福音原有的轻声细实的时候呢，新路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安慰人心的。你走进原来的清新，新路就在你们面前了哈。嗯，据倡议的新管道就敞开，所以我们这几天也是在找寻，一些全圣言的新管道哈。注意教宗给我们的建议哈。未能这些新的管道以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进入世界带来最具有新意的更富说服力的标记和语言，真福传的每一个形式时常都是新的，所以我们讲新福传根本是多余的，真经的福传已经是应该是相当新的。好，我已经过了一点点时间哈，不好意思，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事宜。